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平安，欢迎你在这么深的夜里跟美珍在空中见面。经过了这一个礼拜的生活，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是顺心的事比较多呢，还是不顺心的事比较多啊？最近我在一本过了期的讲义杂志里面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顺境与逆境。在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字的叙述，他说每个人的生活际遇都不一样，有上坡有下坡，有顺境有逆境。处于顺境的人呢，神情开朗，会认为我身边都是好人，凡事得心应手，我是最幸福的人。而处于逆境的人呢，神情与话语都显得比较灰暗，会认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坏人，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提不起劲来。不知道这样一段文字是不是也把你在顺境跟逆境当中的心情很写实的描绘出来呢？是，人生的际遇很难预料，有的时候顺境，有的时候逆境。但是如果让环境里的顺利与否来决定我们心情的好跟坏，那就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咯。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反败为胜呢？除非让我们的心来主导环境。凡事谢恩，在顺境中感恩，在逆境中也感恩。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不让环境的顺利与否来决定我们心情的时候，我想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已经成为了环境的主宰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认同这样一个处事的态度呢？美珍在这里很希望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希望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圣经上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今天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美珍要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刘祖慧的故事。刘祖慧一个年轻的女孩，曾经出国读书，然后现在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那这样的一个女孩，究竟在她的生命历程当中，她曾经经历过哪些顺境，或者她曾经超越过哪些逆境呢？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刘祖慧的故事。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今天晚上在云彩飞扬的节目里要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生命见证故事的这一位好朋友呢，他就是刘祖慧小姐。卯金刀刘，祖国的祖，恩惠的惠。祖慧，我想先在这里啊，请你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叫做刘祖慧。
祖慧其实长得很清秀啊，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她的模样，她长得很秀气，所以呢听她的声音也应该可以感觉到她是一个蛮细致的一个女孩啊。祖慧，我想先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家庭背景好不好？
我成长在一个家庭里面，可以说是父母亲都很开明。那我的父母亲他们都是在学校里面教书，那他们是学的都是跟心理学方面有关的工作，所以我的家庭的从小的成长背景，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就是父母亲他们对小孩子的教育或者是对我的一些观念上面的引导，我觉得他们都非常重视，特别是因为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而且因为 为他们是老师，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家里头接待学生，或者是有人来找他们，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而且我有的时候回想起来，我也觉得真的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
所以说你从小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了，
对，
那常常会进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学啦之类的活动吗？
这个实际上哈，我在小学，我一直到我三岁就被我父母亲送到这个主日学里面去了，那我一直熬到小学六年级毕业。可是后来因为一些我原来的教会我是在我们家附近，但是我并不是真正非常喜欢那个教会，那而且再加上我念到国中的时候，那课业非常的繁忙，那时候压力很大，那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办法调适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再加上由小学到国中要去到少年的团契里面去聚会，那段时间我没有接上来，所以我就等于说暂时就中断，而且这一中断就中断了六年。所以等于说从国中到高中这段时间，我虽然就说自己也许有的时候有祷告有读经，但是我并没有去教会。
你刚刚说了一下你家庭背景，那家中是只有你一个孩子吗？
我有一个哥哥，他跟我有一段年纪的差距，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很大了。
那我想你看起来很年轻啊，但是我知道你现在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那么我在想呢，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一起来回想你自己在成长的童年生活里面，在你求学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都很顺利，有没有碰到一些挫折啦，或者是跟同学之间的关系的相处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困扰的地方？
我实际上我觉得我蛮感谢神的哈，我大概从小到大就是那种乖乖的小孩子哦，所以就是对于父母亲或者是老师的期望来讲，大概我也许不是最好的，那但是至少就还是如果以一些课业或者说品性方面来评量的话，我都还算表现得不错，所以并没有非常大的一个挫折。那而且再加上也许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关系，其实我父母亲给我的一个课业的压力或者是他们对我的要求并不是非常大，因为他觉得是说小孩子可以顺其自然来发展，所以比方说我从国中到高中的阶段，那比如说考高中联考，那他们并没有要求我说你一定要考上什么学校，那我很早就有这观念，觉得是说人生的路很长，好像去想那个第一志愿或者是第二志愿，也许与其去计较那个，不如去花一点心思在别的事情上面。
那这样听起来就觉得说你好像在求学过程里面你都看得很开啊，可是我知道在这样一个就是说国中啦，要进高中，甚至包括从高中要考大学，几乎同学的压力都很大，这时候的孩子的压力都很大，而且同学之间都会有竞争，那不知道那个时候你虽然看得很开，但是你在求学的上面的态度你又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
其实我是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蛮按部就班来的小孩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对于课业的要求的话，会尽量满足学校里面最一些基本的要求。那而且我自己是对读书方面还蛮有兴趣，特别是我对生物方面很有兴趣，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等于是说会找一些自己有兴趣的科目来学习。那整个学习的过程来讲，我倒觉得说还算平顺。那学校的一些同学啊，当然是彼此会有竞争的关系，特别是那时候很多的学生会互相探寻说，你念了多少啊？那你通常都会说我没有念多少，考试我都是猜的，运气好或者怎么样。那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并不是说非常的觉得是说那些东西很重要，那我觉得在我的观念，我觉得是说我自己好像尽到我自己的力量就好了。那所以跟同学方面的话，我在高中跟在国中的时候都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那目前很多都还有联络，所以那个也是我觉得蛮值得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也许在 比在课业上面的一些学习，我觉得更会令我回味。
我从主会的这样分享当中，我觉得在青少年时期的主会应该是蛮幸福的，因为你除了在课业上按部就班的去读书，但是你没有失去作为可以交到好朋友的机会，而且你对整个环境来看好像都是跳脱出那个当时的环境来看整个的状态哈。
其实我是觉得说，我看起来也许并不是特别出风头，或者是说特别思想不一样，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非常特殊的一个小孩子在那个时候。但是我觉得是说，因为也许我自己的思想那个时候有一些我父母亲的朋友，他们会觉得说我的思想比较早熟，或者是我父母亲。那因为我想也许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很早。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家庭的环境的影响，所以是我看得比较开。我不会觉得是说一个小孩子他一定读书来说对他是一个最好的出路。那我一直到现在来讲，我都认为是这样子。我觉得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同的一个个性，特别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在你自己所想要所喜欢的地方发挥你自己的优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上面一个很大的快乐。那只是说在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好像我们趋向于在小的时候用成绩，在长大以后用你的工作的表现，或者是你赚钱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那只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觉得人生的目的应该不是仅止于此，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子观念。
是，那说到这里我又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求学的过程，包括成长的过程，家庭还有你自己的心态上都是蛮开朗的。小时候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期待梦想？
嘿，这个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哈。我其实哈，我小的时候我有一阵子很迷看那个动物的影集。对，就是那种介绍生态啊，或者是介绍一些动物习性的影集。所以小的时候，再加上因为我父亲他的工作是在一个医学院里面，那所以我有机会在一些他工作的环境里面接触到一些已经在学这一方面的大哥哥或者是大姐姐。那他们有的时候会秀一些东西给我看，那使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小的时候其实我有一阵子很大的梦想是，我希望能够去研究动物的行为，或者是成为一个生态学家。那我觉得大概不是很多小孩子会有这样子的梦想。不过后来当我再长大一点，我就发现说这对我来说好像是在先天的条件上面有一点点是我没办法达到。因为我长得个子比较小嘛。对，那而且因为我体力比较不好，从小身体比较不好，所以每一次尤其是以前长到我爸妈就说不行啊，你去那边都要在野地里头过活啊，都要身体很健壮啊，能够风吹雨打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所以后来这个念头就慢慢没有了。不过我记得曾经有一阵子我是非常的想要去往这方面发展，而且我相信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会填到第三类组，就是跟生物有关系的。那我也是应该是说有在这方面有受到一些影响。
哇，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能够对生物啊跟动物行为这个方面很有兴趣，真的是很特别啊，这样的梦想。
对，但是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我把那些东西我其实后来在大学以后我放弃了往动物那个方面发展，因为我发现就是说一些人跟我讲说要去上一些动物解剖学啊，或者是说类似这方面的课程，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难以忍受的。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能够如果能够仍然朝生物这个方面发展的话，我希望能够选择跟植物有关的一些研究的工作。
好，听到这里我们大概对祖慧他这个成长的过程跟他求学的历程当中的一些心态啦，我们大概有一个粗略的认识了。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曾淑琴他所唱的写给年轻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认识祖慧他的故事。
每个 的事。是否这一辈子就唏嘘又唏嘘，而朋友都已老去，亲人都远离，再没有人证明你光荣的回忆。除了母亲，谁还能那样坚贞地爱你不移？活下去本来就是只有为自己，而年轻们的可以要飞向哪里？爱情只是越老越无解的东西。你在山多高，除非你爬上去，这才发现整个地球撑着你。你才睡多深，除非你变成鱼，回到海洋母亲怀里。每个人是否都有一些来不及想做的事？是否这一辈子就唏嘘又唏嘘，而朋友都已老去，亲人都远离，再没有人证明你光荣的回忆。你在山多高，除非你爬上去，这才发现整个地球撑着你。你才睡多深，除非你变成鱼，回到海洋母亲怀里。山多高，除非你爬上去，这才发现整个地球撑着你。你才睡多深，除非你变成鱼，回到海洋母亲怀里。
刚才我们所听的这首歌曲就是曾淑琴她所唱的《写给年轻》，我想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其中有一段歌词我非常喜欢，她说：你猜山多高，除非你爬上去，这才发现整个地球撑着你。你猜水多深，除非你变成鱼回到海洋。我自己觉得这段歌词它实在说明了年轻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梦想，都应该要让自己亲自去实现才是最踏实的。因为人们常说就是人生有梦，逐梦踏实嘛。其实应该说人的一生都应该充满许多的梦想，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年纪。那刚才在歌曲之前，我们听到祖慧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从小到大求学的经历，其实应该来说都蛮顺利的，而且成长的过程应该是蛮快乐的哦。可能不像我们大概知道的一些青少年好像很悲苦啊，读书压力很大，父母亲老师的期许让常常会让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但是是不是他起初的梦想后来他就去实现了，就本来他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生物的研究者，可以研究动物的行为，但是后来也因为考虑到一些客观的条件，所以就比较转移了方向，转到对植物方面的研究。那我想请祖慧继续来告诉我们他的故事啊。祖慧，我知道你后来就有一段时间曾经出国去念书，那么请你跟我们谈一下说在什么样一个理念之下你想要出国去念书。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 就是回到就是说我那时候离开了教会六年之后，我考上大学那一年，在那一年里面很奇妙，就是考完联考之后，我父母亲带我去看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电影，放的是夜间的贼。那那部电影看了以后给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以至于使我整个人，我觉得我忽然反省以后发现说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够肯定。那那个时候我那天晚上看完以后我没有办法睡觉，那后来我就在床上跟上帝不停的祷告，我觉得我好像是那个夜间贼的一个那个女主角一样。那我觉得说如果说我跟上帝求说，
这是一部福音电影是不是？
对对，这是一部福音的电影。那里面有一些东西，我想这是一部很老的一个福音的电影。那里面有一些东西也许有些人觉得不是很适当，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会得到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我觉得说好像如果我愿意再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的话，我希望神能够让我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以至于就是我在那天晚上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后来我就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重新回到学校的团契里面。那也从透过那些团契的弟兄姐妹，那我另外参加了一个教会。那那个教会因为有一些学姐学长在那里，所以后来我跟我父母亲并不是同一个教会，是因为在那个年龄大概都比较喜欢。
但是那个时候你回到了教会，重新开始教会。
那所以我大学四年的话，就是在团契在教会里面都有参与。所以在那个大学的四年可以算是说还算顺利。之后大学四年毕业以后我考上研究所。那考上研究所那一年。
你念的就是植物系吗？
我念的是园艺系。
园艺系。
对，那考上研究所那一年我接受校园团契一个同工的邀请。所以去参与一个高中团契的辅导的一个服事。那在那里就是研究所两年，后来当了一年助理，总共三年的时间，那我就带了团契，高中女生的团契。那所以我觉得在那段时间里面非常享受。我现在还认识一些当年我带的学生，那现在我觉得以前是辅导跟学生的关系，现在已经变成姐妹一样、朋友一样的感情。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很珍贵的。那在带高中团契那段时间，就是在我研究所的时间，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前面的道路我并没有非常具体的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也很彷徨，但是后来到研究所以后去带了高中团契，我发现说我的个性，我觉得我很适合跟一些学生们在一起，那我也觉得我很享受，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神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工作跟我的服事能够结合在一起。那时候我就很单纯是想说，那如果我能够做学生工作的话，就是去当老师。那但是在以我所念的这个科系的话，你说要回到说高中去教高中或是去教国中的话，在当时的情况，我不是师大毕业的，然后又没有教育的学分，那我觉得好像比较不可能。那时候再加上我在大学四年里面，我觉得说大学生好像那时候常常会在觉得高中生的时间的话，有的时候常常是比较受限制的，那并没有很多的时间能够跟他们有很深的关系。那在大学里面反而有很多学生从高中一下放出来以后，他们开始问一些生命上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很单纯就想说，那好，那我出去念一个学位，那也许回来以后我可以教书，然后我可以做一些学生的工作，也许在学校里面，那个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想法。但是我想因为那样子的原因，那我也觉得是说好像在那时候觉得蛮有把握上，上帝应该会赞同我的想法。所以我就开始申请准备要出国去念书。
所以那你是一个人出国去念书吗？
不是，我那个时候我在研究所毕业的那一年年底我就结婚了。那所以我是跟我先生一起出去念书的。
是，
那我们两个都同时申请了学校。
到了美国请问就是到在哪一个地方求学？
我们是在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
是。
我们是在爱华州立大学。在 Ames 那个地方。那实际上在 去那个学校哈，我也觉得说是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那时候两个人都申请了十所相同的学校，那结果有的学校有 admission 给我，有的学校有 admission 给我的先生，那只有这一所学校是我们两个同时都收到 admission，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哦，那这样子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祷告里头就很天就跟神讲说，神啊，求你给我们一所我们两个可以同时去念的学校，神很幽默，真的就只有给我们一所，我们两个一起。
对对对，
申请上的学校，
印证这个学校是上帝要你们去念的。那在那个学校的时候，你们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按着你的计划去修那个学科呢？
那个时候在那个学校，我之所以哈在出国之前觉得好像自己信心满满，一方面是那个是十所学校里面我们唯一申请到共同的学校，另外一方面是我在取得那个学校的 admission 的时候，就有一位他后来是我的指导老师写信来给我，那他看中我以前在硕士班的时候的一些专长，他觉得说也许这些专长对于他的研究有帮助，那所以他算是说问我愿不愿意去他的实验室里头进行一项研究的计划。那项研究计划我觉得看起来对我也是蛮合适的，而且他还答应我说如果说我去的话他可以帮我申请奖学金，那在经济方面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说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大概在国外求学大概修了几年的课程的时间？
大概四年半。
嗯哼，就是跟你先生一起都是在这个时段之内修完所有的课程吗？
对，就是四年半里面就是修完课程，然后把整个实验做完，论文写完，就是回来这样子。
是，那我另外有个问题就是想请问组会，就是我们知道在国内读书毕竟跟国外不一样，那你们还好你是有丈夫跟着你一起出去，还不至于太孤单，但是是不是在国外读书的过程里面也跟你以往求学的过程一样都很顺利？
我觉得那个就人家看我是很顺利哈，因为讲到说，诶，你四年半就读完了，拿到一个博士的学位回来，那应该是非常顺利的。可是实际上面，我觉得这四年半哦，上帝给我在生命当中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课。如果说我以前的生活没有遭受过很大的挫折，那我觉得这四年半，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教我一些事情，那是我以前自己所没有察觉到的。那他给我的一些个性上面还有一些思想上面都有非常大的磨练。
嗯哼哼，那能不能大概举个例子来说，在国外比较让你觉得受到挫折的是哪一方面的事情？
哎，实际上面哈，就是到国外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好像是一连串的一个挫折的开始。首先刚开始到了国外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申请宿舍。
嗯，
那申请宿舍结果发现刚开始的时候申请宿舍的时候就不是很顺利，那我们申请的晚了。那但是所幸就说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之下，我们住到一个原来是台湾人的一个教授的家里面，住了一个月。
是，
那在那一个月里面，因为他的家离学校有一段的路程，那我们每天就是这样子走来走去。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经济觉得很紧，也不大敢花钱。那又整个新环境要适应。那个新环境等于是说齁，是你在台湾你有名有姓，人家知道你的来历，在教会里头，在学校里面朋友认识你，亲戚知道你，他们知道你的特长，知道你的人，知道你的个性的各样的优缺点。但是在国外你全部要重新开始，你就忽然由 somebody 变成 nobody。所以不管你以前说你有多么优秀的一些表现或者是经历，你全部需要重新开始，让人家认识你，让人家看到你。所以我觉得刚开始那个就是很辛苦的。
是，我想听到这里就可以知道说，这应该是一般留学生出国第一个要碰到的问题，就是全然陌生的要面对所有的人事物啊。好，我们先听到这里，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听主会他的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美珍，美丽的美，珍珠的珍啊。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节目，整个节目的内容主要就是邀请一些来宾在节目当中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经历。许多人在生命的经历当中都会遇到不同的光景，有的时候也难免会遇到许多面对抉择的关口啊。在这些特别来宾的分享当中，有的人曾经失败过，也有人曾经是风光过，可是当他们在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想都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决定，以至于他们如今的生活都有更美好的经历。即使在环境当中仍然会有顺境也有逆境，可是我相信他们因着上帝学会了让自己成为环境的超越者。那美珍今天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就是刘祖慧小姐。刚才我们在前半段已经分享了祖慧她的成长的过程，以及她求学的一些经历，甚至于她的梦想。而且在节目前半段的时间的后面呢，我们也知道她决定出国念书，在国外求学的过程里面，他也经历了面对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人，甚至于就像他说的，在国内的时候他是 somebody， 到了国外他是 nobody。但是我想这只是一开始的接触而已。现在我要请祖慧继续跟我们分享，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你又经历了哪些事情？
在国外求学哦，对我来说实际上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挫折，或者是说是一连串挫折的开始。那我想就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拥有我老板觉得说可以对他研究有帮助的一些技能，所以他
就是半工半读的方式吗？
那个时候就是我第一个学期没有奖学金，但是因为在他给我的就是信上面，他说第二个学期的话他应该可以给我奖学金，没有问题，所以我第一个学期表现得非常的努力。结果后来到第一个学期要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第二个学期没有办法给我奖学金，而且他不能够确定的告诉我他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奖学金。
是，
那时候因为我跟我的先生都在读书，那家里的经济情况实在没有办法能够允许我们两个人都完全靠家里头的资助
是
能够把这个学位念完。那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觉得说我会为经济上面的压力这么觉得烦忧过。那个时候我很不能够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那时候曾经很痛苦的跪在床边，我一生当中，我想我没有为钱或者是为奖学金祷告的这样子迫切，但是却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后来以至于我跟我的老板讲说，如果我没有办法给我奖学金的话，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不要念博士学位了，那我能够念完一个硕士学位我就能够回去，因为硕士学位的话至少两年的时间也许勉强，那我们还可以撑过去这样子。那我老板听了以后没有说话。那我老板实际上面他是一位比较内向，而且他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的一位人哈，所以他没有说话。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几乎我已经放弃这样子的希望了。那时候内心觉得很难过，就是说我花了那么多的力气来申请学校，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没有想到就在开学之后两个礼拜，我老板有一天忽然拿给我一封信。原来他听了我的这样子的一个陈述之后，他就跑去我们学校找到我们学校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这样子的一个部门，那跟他们要求，他给我写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推荐信，那希望能够特别由学校里面能够有一笔奖学金来给我。那而且那时候已经学期开始两个礼拜了，结果学校居然就答应了
哦。
所以那时候就是以至于就是说他拿那封信给我看的时候，我几乎就不敢相信那是真的。那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我也觉得说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像我生命当中一个印记一样。我觉得那是我生命当中如果要数算神的恩典的话，如果用柱子来立的话，它是当中的一根，那是很令我很难忘记的经验。所以当下我们的经济上面的问题就立刻得到纾解。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到这里他给了我奖学金以后，我原来工作得非常努力，那我还是工作得非常努力，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实验就出了一连串的状况。那些状况都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而且我甚至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我为了那些东西苦苦挣扎了一年半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我原始用的材料就已经出了一个错误。 那个错误其实不是我犯的，是我的老板在给我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错误存在，但是当我也有责任，因为我就没有去检查那样子的一个材料我就用了，所以我浪费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之后后来又重新来过之后，我整个实验就非常的不顺利。那我那时候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我老板刚开始对我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态度，他觉得我工作的什么表现都很进度都很能令他满意。那后来在那一年半以后，我觉得他的态度开始慢慢变成怀疑。那怀疑以后，他给了我很多的建议，他要求我要换一个题目，那能够重新开始做。那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变成同时在进行两个题目，一边是我那个一直做不出来问题很多的，
都是实验吗？
对，那另外一边的话又是一个新的东西，跟我原来的东西并不是十分相干的。那这两个实验在这样子交替进行的当中，我都遇到了困难，所以以至于最后我觉得我老板对我的态度，他从来没有说过说什么样伤害我的话，但是我觉得他的态度到肯定，然后到怀疑我的能力，那到后来他变成放弃我，以至于他到最后他就跟我讲说，你把这些东西写一写，就是让你毕业算了。那我觉得在那个当中我苦苦的挣扎，我很想说我是不是能够表现的好一点，能够让他能够再获取他的肯定，能够再让我自己能够好像在这个方面得到一些成果，但是我觉得说好像常常那样的努力是失败的时候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非常的难过。那在那时候也觉得说好像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靠，我就是只有靠神。那但是有的时候在那种痛苦里面，我知道那个时间会过去，但是常常在那个痛苦里面我会问神说，到底我还要忍受多久？我甚至觉得说我都已经快要忍受不了了，就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样一件事情是我想尽了办法，但是他没有办法超出我的控制，他没有办法按照我所想的去成就。那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我非常痛苦的时间。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你的先生会不会是不是也就成为你的唯一可以抓到的帮助呢？
我觉得很感谢神齁，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所以在那样痛苦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祷告。那一起祷告能够一起来仰望神来交托。那我觉得在国外这真的是神给我一个非常大的赏赐，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祷告比一个人祷告那个感觉真的是更好，就是非常的好。那而且我先生他也一直是在支持我，在有的时候甚至到我有的时候非常痛苦的时候，我觉得他在旁边就是他一直给我打气，说帮助我能够恢复我的自信心，说你实际上没有这么糟，然后情况没有那么坏。那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那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神也让我看到一些事情，就是说我接触到一些大陆上面的留学生
啊，
那我发现说他们有很多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的实验进行得很顺利。那时候我们参加教会的关系，我们有一个家庭的查经在我们的家里面，那我们接触到一些大陆上面的学生，那他们的逻辑思考都很强，然后他们也非常的优秀。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在国外，尤其是他们能够出来，因为他们能够出来一定要能够达到奖学金，所以真的是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一些学生。但是神让我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我有的他们没有，就是那个信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看到就是说他们也许在国外他们的因为有奖学金然后有些打工，他们的经济情况可以改善得很快，他们的研究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觉得他们常常心里面没有平安，他们的常常好像在那个痛苦挣扎当中。那我觉得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心里头就觉得说神真的是恩待我。也许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研究的表现，那也许我没有在经济上面，我还有的时候家里头还不时要来有一些经济上面的支援，那但是我觉得说神在我的生活里面，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我觉得神显出他是我生活里面主宰，是一个我的生命可以全心来依靠他的人，那我觉得对我非常宝贵。
那么后来是不是就也很顺利的就继续的求学呢？
那个时候其实到 最后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哈，我跟我的老板是跟我讲说，他说你他对博士班的要求的话是三篇的论文能够写出来，然后发表在期刊上面。但是念到最后他跟我讲说，你把你的东西拼一拼，两篇就可以了。
啊，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可以从他的感觉里头听出来，就是说他对我没有任何的信心，那但是因为他也并不想为难我，所以他就说那你就，我就等于说放水让你走那样子。那所以当我开始在写那两篇的时候，我的心里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几乎我们必须要写前言，那前言需要整个很完整的叙述你这个论文到底在做什么，但是我做的好像是两个不太相干的题目，那两个又做的都不深入，那简直没办法斗在一起。那我那时候下笔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想说神啊，你当初能够让我看到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后来那个时候齁，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之前第一个在一直进行非常不顺利的 project， 那我老板就是很早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再做了，没有什么希望
了，
那就叫我放弃。那那个时候我后来我不肯放弃，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凭的只是说我觉得说神不会让我就这样子把它放弃，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题目神让我觉得说那个题目让我觉得说我是很喜欢的，那而且我也觉得是说神不会让我把这样一个事情好像中途就断掉，那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下去，断断续续的在做，一直到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原来预计8月要毕业，5月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写下去，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已经支离破碎，跟我的论文一样。那到后来我开始做的时候就发现说我原来那个一直没有进展的东西忽然开始有进展了。所以我那时候就下一个很大的决定，我决定要把剩下的那个部分完成。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8月决定要毕业了，那我那时候就跟我老板讲说我希望能够把那个论文完成，我老板简直不相信我能够把论文完成，他说你要多久，我说给我两个月的时间。那一般来讲两个月的时间是不太可能完成的，因为我已经试了，之前已经试了4年的时间都没有完成。
对对对，
那但是我跟我老板讲说我已经看到一点点的进展，
嗯，
我相信就是这一点进展可以让我可以继续下去。我老板就说那随便你，随便你做。那所以后来我两个月就是几乎就是说拼了命在那里做。那拼了命在那里做，做的时候心里也没有把握。那而且觉得很冒险，因为这样我就错过了8月毕业的时间，我必须演到12月里面。那而且就是整个人的情绪是在非常的低潮之下，那老板也不管我，我就自己做，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我能够把东西做完。就很奇妙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之前没有办法做完的，然后做了很久都做不出来的东西，在那两个月很多东西我第一次试就做成功了，我不需要再去重复再试一些东西，我都不需要，就是能够很顺利的把它做完。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感觉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在那时候做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一方面我很低沉，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说感谢神，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最后那两个月的时间让我完成了我的第三篇的论文。那而且第三篇的论文它跟我前面两个，如果前面两个一个是东一个是西的话，那第三篇论文就是在中间。所以它使我能够把这整个 project 再重新的串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东西。那而且我以前写之前的两篇论文的时候，我第一篇大概写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写英文的 paper， 第二篇大概写了1个月的时间，第三篇 paper 我只用1个礼拜就写出来了。那那时候我写出来的时候拿给我老板看，我老板都不敢相信，他甚至我觉得他的感觉是说你这 data 是不是伪造的，还是怎么可能，他要我再三的确认那些东西，但是那些东西都是真的。那我觉得非常的感谢神。
是，我想听到这里的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过程的挫折，从挫折当中去面对他自己在面对这个难处的时候怎么样靠着神来解决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故事。
告诉你我爱你，告诉你我需要你。天父，亲爱的天父，让我记得天天来告诉你。
我想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圣经经文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今天主会在回想过去那些不顺利的时候，反而对他的生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帮助。那么我想请主会继续来谈，就是在国外求学这个过程继续的跟我们分享。
其实就是所以在国外的话，我觉得说我在也许就是说外面的环境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内心里面，我觉得被神磨得很厉害。那我觉得神把我以前的那些高傲或者说在知识上面的骄傲都磨掉了。他让我看到就是说，如果不是他的恩典的话，我没有办法到国外去念书。那如果不是他的恩典的话，我也没有能力去完成这样子一个学位。那我觉得在我做那个最后的研究的时候，我心里头对神真的生出非常非常大的敬畏。因为我觉得说，你特别是做生命科学这一方面的，你真的觉得说生命的那个事情非常奇妙，那是你没有办法了解的。而真正叫这个生命能够生长的是我们耶和华神。那所以我后来在这个论文完成的时候，那我想对我来说，这个论文实际上不仅是说只是一些学术上面的一些好像实验的一些成果跟结论而已。那实际上我觉得是说，是神让我在我的一个灵程的经历上面，他让我用这个论文来做我生命在求学这个阶段的生命的一个注解。那我最后在那个我的论文的首页，就是可以做那个 dedication 的那个我用的话是说诗篇111篇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我觉得神是应当赞美的，他也是真的就是我在这一段求学当中所完全依靠的神。当我没有别人可以依靠，我的先生可以给我打气，他可以支持我，他可以替我做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办法使我的实验的数据能够变好，他也没有办法使我实验的那些植物能够生长。那但是我觉得神可以，那而且我觉得他自始至终他都看见，而且他都明白。
我觉得从你的分享里面我感受到一点，就是其实你本来到国外读书是希望能够求得一个学位，像博士学位，能够帮助你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甚至于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好像上帝透过这样一个挫折去帮助你更认识他的奇妙。你刚刚说到你做的是一个生物研究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所有的被造物甚至一些生物的一些生命啊 的形成都是很微妙的，好像超过你要去寻求这个学位的那个重要性哈。
对，那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哈，至少我自己的感觉上面是觉得，像比如说到最后学位念完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说，诶，你要不要回来啊？那或者是说问我说，诶，你为什么回来以后，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留在美国啊？他们那边环境不是比较好吗？那我觉得神是让我看到，就是说我所要追求的不是学术上面的那些名跟利。那我觉得神把我的角度完全调整，我发现说，如果我真的是非常顺利的话，也许我会变成一个很有野心的人，那我会忘记我当初跟神所许下的那样子，我愿意来服侍他，我愿意做学生工作，或者是我会忘记那些东西，也许我的野心就开展，我的实验很顺利，我要在国外，我要能够扬名国际，我要能够找到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我能够做一些很有对我自己来讲很享受的一些研究。那我觉得说神让我看到，就是说他给我的东西是我足够用，而且我也能够充分感受到他的恩典，而且他提醒我是说，你不要忘记你曾经有的这些祷告。所以我觉得说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会回来，那我答案很简单，我没有不回来的理由，因为我当初跟神是怎么样祷告，我说我要回来，那如今我就是回来了。那而且我觉得说最好的真的就是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面来服侍神，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是我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是，真的谢谢祖慧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在国外求学这段过程当中他自己在生命历程里面的领受。那我想最后请祖慧也能够在节目的最后以你自己这样走过一个路程的一个经历，可不可以给收音机旁的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给予他们一些你自己以过来人的经历鼓励他们怎么样来更多的去认识这个信仰。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很深刻体会到一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有神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生活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即使你现在是一个固定的上下班的上班族，或者你现在只是一个念书的学生，那我觉得上帝让我感觉到就是说那个生命是能够生长，能够有一个奇妙的一个力量的。所以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不要灰心，如果你是非基督徒的话，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来认识这个信仰，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信仰是给你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我觉得什么叫做盼望，就是说那个东西不是到此为止，而是说它会继续生长，它会能够让你能够知道你的生活里面是有各种的可能性，因为你的生活是神在那里掌管的时候，神他能够眷顾你，能够拥着一切。
对，我想基督徒最有福气就是说即使在面对绝望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希望。
对，
因为上帝是整个环境的主，你心里面很有这个确据。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祖慧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那么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能够因着祖慧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分享的一切，能够鼓励你对基督信仰能够有更深的渴慕。如果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对祖慧的见证故事很有兴趣希望能够拥有这个福音见证卡带的话呢，欢迎你打电话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请拨27541144台北地区要拨一个02哈，02-27541144。那么如果你对基督信仰有兴趣想要参加这个函授课程的话，我们也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课程，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的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那另外我真的非常欢迎你写信跟我分享你对节目的一些领受。那么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美珍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生活中恩典多多，平安多多，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愿